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22章，我们读1到38节。这段经文提到亚哈王年中发生，他临死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从第一节，列王记上22章，我们读1到38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姆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来一个太监，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摩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但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 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摩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年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坐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本地吧。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我们翻到耶利米书，我们读耶利米书23章，我们读16到14节。耶利米书23章，我们从16节开始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的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口心中所宁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必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谢谢 Madeline 的读经，谢谢你为我祷告，也为大家祷告。我们总是需要上帝的帮助，特别是今天的经文有点难懂。我跟我的同事说，我要在这里讲 列王记上二十二章。那今天的经文呢，是提到亚哈受死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这些事件里面，人物非常的丰富多彩，充满戏剧性、冲突和喜剧色彩。这些事件也充满神秘感。这有点像，日本的拼图。我们需要一点点的解开，才能最终清晰的看到它的核心真相。那因此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事件发生之前还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地图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与其北部的邻国亚兰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亚兰人夺取了以色列的大片土地，但是在第二十章，耶和华赐给亚哈一个奇迹般的胜利。亚兰王被打败后，亚哈非但没有为他的百姓伸张正义，而是被引诱。他与亚哈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亚兰王承诺归还以色列的城镇，而亚哈呢，可以进入利润丰厚的大马士革市场。亚哈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毫不犹豫地算计的人。第二十一章提到亚哈想要一个葡萄园，但园主不愿卖。爱算计的亚哈生气地去找耶洗别，耶洗别告诉他，你做事要像个国王。耶洗别就找人诬告，处决了园主，抢夺了葡萄园给亚哈。看起来很成功，但之后以利亚突然出现，代表上帝指控质问亚哈谋财害命。这是他和亚哈最后一次见面。以利亚当时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于是呢，作者又把这些话重复了一遍。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这张经文我们看到亚哈这个君王，他一旦呢不能随心所欲，就会像孩子一样生闷气。他是一个被贪婪控制的国王，他是自己邪恶欲望的奴隶。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章节。这个世界呢有七个场景，开始有三个场景，最后有三个场景，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场景，我们一起来看看。不能面面俱到，但我们一起来看看。场景一，亚哈利用约沙法。三年以后，亚兰人并没有按照承诺把一个重要的边境城镇归还给以色列。我猜当时呢，亚哈并没有作何反应，因为他在那个贸易市场中赚很多钱，而且呢，他的军队可能也不是很强大。但如今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主意，这件事情是犹大王来访了。这对亚哈来说真是一个惊喜。在此之前，我们读到以色列和犹大国南北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而此时犹大王友好访问亚哈，我们就疑惑了，这是为什么呢？不管怎样，约沙法的来访似乎是亚哈想要夺回故土的导火索。如果他能利用犹大的军队，为什么不呢？约沙法到来时，亚哈正在与人讨论自己的领土被人侵占的问题，但约沙法呢，并没有马上领会到亚哈的用意。他没有自愿帮忙，因此呢，亚哈就像第一次约会那样直接问他，哎，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吗？亚哈得到的回答非常令人满意，不只是愿意，而是一段蓬勃发展的兄弟情。他说，兄弟，我的就是你的。我们后面会了解更多有关约沙法的事，但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约沙法是一个喜欢讨好人的人，也显得有点笨。 大卫牧师讲道时没有用好莱坞的演员来演约沙法，那我现在呢就把约沙法和亚哈一起来介绍给大家。那约沙法和亚哈这段美好的兄弟情呢，有个小问题，这段兄弟情是单方面的。约沙法认为帮助亚哈之前呢，必须先征求神的意见，否则他心里会不安。事实上他想要这样做的决心很大，亚哈也知道在这点上约沙法是不会改变想法的。约沙法的意思很明显了，非常抱歉，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真的需要先得到上帝的许可，今天就要得到上帝的许可。那场景二，约沙法激怒了亚哈，亚哈不是那种向越者屈服的人，所以他反击了，他招来400个先知，那3年，并且命令他们给他出谋策划，但他们要求问谁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第6节，亚哈的先知说，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在第7节说，这里岂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吗？第6节的主是用小写的字母，可以指任何真神或假神，但第7节用的是大写字母，它的意思是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约沙法因为亚哈要求别神感到不舒服，约沙法很软弱，但是他的信念让他犹豫了，所以最后呢，亚哈被迫做了他不想做的事情。第8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这是大写的字母，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这里没有提到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不是亚哈所能控制的，但米该亚呢，他就住在附近，独自一人为真神做见证。我们很欣赏这个人。那我们有跟得上吧？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约沙法的回答，因为这是本章的第1条线索。他说王不必，或者说王不该说这样的话。亚哈的仇恨的确使约沙法烦恼，约沙法的坚持最终促使亚哈派人去找米该亚，这就让我们读者重新考虑亚哈的话了。这里是圣经唯一记载两个人对话时提到恨，这就提醒我们亚哈很明显是自己情欲的奴隶了。场景3，亚哈引诱约沙法。我们很容易就把时间都花在约沙法身上，因为约沙法这个角色很有趣，他是一步步的逐渐与邪恶同流合污，他是个典型的例子。亚哈呢，就像摸猫捉老鼠一样玩弄约沙法，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约沙法的底线，让他把自己的信仰抛在脑后。于是当官员去找米该亚的时候，亚哈做了什么呢？他在城门旁立了2个宝座，这是传统上举行审判的地方。亚哈说，约沙法跟我联盟吧，我们是国王，你我一起，我们说了算，让我们向耶和华真神求一个预言好吧。亚哈把所有先知都叫了来，先知说了一个绝对完美的预言，说得天花乱坠。西底家开始说预言，耶和华如此说， 真先知说预言一般都会用这一句开场白。那西底他也做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象征性行为，就像何西亚、以利亚、以西结那样，他做了一对角扮成一头狂奔的牛。他的话还引用了圣经摩西对北方约瑟支派未来的预言，提到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麻纳西的千千。从字面上看，这个预言一点都找不出错误，但这个预言不是出于耶和华，也让人感到心里不安。我们能从西底家的名字看出这个预言是假的，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迦南的儿子，是异教偶像崇拜者。所以这个只有英文翻译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个细节的信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约沙法此时的反应，而是把镜头切换到太监带米盖亚回去的路上发生的事情。此刻发生的事情令人困惑，路上太监向米盖亚详细介绍了情况，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独自一人提出反对意见。米盖亚呢，当时是坚持正义的。第十四节，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而当亚哈问他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时，米盖亚一字不差地说出了其他所有先知说过的话。我们该怎么看这点？这看起来是米盖亚神经衰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我认为，我们暂停一下。首先呢，用亚哈的视觉来观察这个场景，因为亚哈是目前的主角。亚哈是否想让米盖亚说谎呢？因为太监是他派去的，他希望米盖亚说这个谎，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可以在约沙法面前发脾气，从而操纵摆布约沙法。你听十六节，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盖亚最终讲述了一个来自上帝的真实意象。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亚哈转向约沙法，也就是一个王对另一个王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吗？亚哈此时所做的是向约沙法证明，他亚哈对米盖亚是有权利的，就像他对其他先知有权利一样。而如今亚哈邀请犹豫不决的约沙法来一起嘲笑米盖亚这个怪人。你看到亚哈的策略了吗？他让约沙法从两个来自耶和华的预言中做出选择，一个预言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是拙劣的预言。他让约沙法坐在审判的座位上，说你现在有权利在这两个预言中做出选择。如果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就会直接跳到第二十九节，我们会看到约沙法被引诱了。他的确迈出了从同谋到合作的一步，两个王开始战斗，亚哈被杀，米盖亚的第二次预言，也就是关于以色列人分散在山上的预言，在第十三十六节完全应验了。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 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这是一个拼图。这个拼图需要我们费尽脑子去解。那第三个场景结束时，两位国王在聊天，米盖亚被遗忘了。但现在呢，米盖亚没有人命令他，他突然开始说话了。接下来他说的话是这个事件的中心。第十九节，米盖亚似乎被提到了天上，他看见一个宏伟的异象，一个新王进入这个世界，并占据了中心舞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边。这与亚哈和约沙法坐在宝座上被迦南先知包围的情形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刚才所读的耶利米书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天上会议的解释。真先知偶尔呢会有幸成为隐藏真理的看客，而这些真理只有在将来才会向人类显示。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晤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哪、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凝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完全明白。米盖亚看到的隐藏的真相是什么？他看到打开整个弥合的钥匙，也就是上帝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十节。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抹去阵亡了？接下来有一个讨论，结果是耶和华把一个欺骗的灵，一个说谎的灵放进亚哈所有先知的口中。所以当亚哈以为自己在引诱约沙法的时候，事实上他才是被上帝引诱走向死亡的那个人。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回到之前的场景，解开他的秘密。因为如果西底家预言亚哈会打赢仗，实际上是上帝让他说的谎言，那米盖亚也许并没有失去勇气。也许他的第一个错误的预言正是神要他说的话。我们再看看亚哈的回应，现在看起来亚哈被骗了。亚哈只能承认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先知是在说谎的，而米盖亚说的才是真话。他的意思是，你竟敢以上帝的名义对我说真话。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上帝才是真正的王，他是一直以来有计划的，利用米盖亚引诱亚哈暴露他的黑暗秘密。他的黑暗秘密是亚哈自己选择相信说谎的先知，虽然他自己清楚这些先知一直在说谎。谁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亚哈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也许这不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也许上帝欺骗了亚哈，蒙蔽了他的思想，使他做出了不理智的选择，导致他罪有应得的死去。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还有一块拼图可以证明亚哈是自己自由的选择的。你看，米盖亚不只是用谎言欺骗亚哈然后就走了，因为他接下来也告诉亚哈，他刚才说的是个谎言。米盖亚在天上看到的异象也是神要亚哈看见的，就像一个魔术师变了一个魔术，然后呢，这个魔术师又向你展示这个魔术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休息一下。 来一个简单的三步骤。神的策略呢，可以归结为三个简单的步骤。上帝对亚哈说了一个谎，然后上帝告诉亚哈一个真相，然后上帝告诉亚哈，哎，你看哪个是谎言，哪个是真相。所以选择权是在亚哈手里的。亚哈知道先知在说谎，上帝告诉他先知在说谎，但是他选择相信说谎的先知。所以我再问一次，亚哈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有人明知谎言还去选择相信的呢？答案在场景二，我们的钥匙打开了最后一块拼图，第八节。第八节，我恨他，我恨他，亚哈是自己情欲的奴隶，正是他的仇恨驱使他相信一些他知道是谎言的东西。他选择谎言是因为他讨厌真相。神知道亚哈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神知道亚哈的心。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一章一直称约沙法为约沙法，却从未称亚哈为亚哈，他总是被称为以色列王，你注意到了吗？但只有一处例外，第二十节耶和华称他亚哈。一切事情在上帝面前都是显露的，上帝知道亚哈是一个被自己的仇恨所引诱，因而拒绝真理，也为此丢掉性命的人。从这以后，亚哈不再主动采取行动，他想要隐瞒真相，但他只能被动地做出反应，一切开始瓦解。实际上，西底家是一个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人，因他不相信米该亚说的话。但时间有限，我们跳到亚哈二十六节，亚哈试图重申自己的王权，重申自己是有话语权的，所以他可以吩咐人把米该亚带走。米该亚告诉亚哈，当他不能平安归来时，每个人都会知道真相是什么。显然亚哈是不会等到众人知道真相的那一刻的，因为死亡把他夺去了。但其他人会知道。第二十八节，米该亚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这是众民需要学到的功课。在倒数第二个场景中，自欺欺人的亚哈试图伪装自己，避免敌人呢针对自己。那乐于助人的约沙法呢，其实就同意亚哈的做法。但约沙法是个不可靠的人，他一有压力呢就叫喊出来，那最终亚哈的诡计也没有得逞。但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亚哈的隐藏永远欺骗不了上帝。大家都还弄不清楚哪一个是亚哈，就有人随便开弓，恰巧就射入了亚哈的夹缝里。你无法躲避知道你姓名的上帝。最后一个场景中，亚哈完全失去了控制，他需要被人扶起来。事实证明，亚哈一直都是上帝的工具，但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亚哈明明知道真相是什么，因为所有事实都摆在他面前。他明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可是他的仇恨却驱使他选择了谎言，并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最后一次读到亚哈，亚哈是在撒玛利亚，狗舔他的血，写在他的车底凝积。第三十八节结尾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在第二十一章，当以利亚控告亚哈谋财害命时，以利亚就预言说，狗在哪里舔拿伯的血，狗也必在那里舔你的血。是的，你的血。早在 约沙法来访之前，约沙法来访的几年前，神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他连最小的细节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事件！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掌控主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像一把火，一把锤子，所有的秘密都属于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能摧毁外邦所有神明和所有侍奉这些神明的人。谁不惧怕耶和华？谁不爱他？耶和华是无与伦比的。多么精彩的事件，我非常喜欢这个事件。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解开，我们不能指望思考这个事件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选择了其中三个问题来与大家一同反思，看看这些事件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与上帝有关的。圣经教导我们，上帝从不说谎。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但是既然上帝从不说谎，那在这个事件当中，上帝有说谎吗？答案是，上帝利用了亚哈已经选择的谎言。亚哈相信我会打赢这场仗，然后找先知对自己说出这个谎言，这就揭露亚哈的仇恨之心。他是自己定了自己的罪，上帝用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谎言来审判我们。人总是对自己撒谎，不是吗？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情感依恋的东西想要保护，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比真相更重要。我们用错误的信念来抚慰自己的焦虑，我们都执着于自己的形象。这就像一个女人，她一直强烈谴责出轨的人，但后来他自己出轨了。他对自己说，原因是我的丈夫在情感上跟我没有连接了，我的丈夫经常忙于工作，这是我的丈夫逼我出轨的。他自己知道是谎言，却选择相信这个谎言。他心底里很清楚这是谎言，这样以来他就可以告诉自己他不是个坏人。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因为这个女人说谎的时间越长，她的选择对她来说就越正常，她就越觉得暗中偷情的乐趣会让一切都好起来的。慢慢的，她的心变了，她失去了对真理的知觉，失去了她过去道德上的确定性。那些曾经像她那样谴责不忠的人，现在让她反感了。他选择接受谎言，这使他变成了一个憎恨真理的人。耶稣把这称为罪的奴隶。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末日审判时，那些被定罪的人是自己见证自己的罪，别无他人。如果我们心里诚实，就会认识到我们都在欺骗自己。我们有时会讨厌真相，没有人能站在上帝面前而不该死。然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神的怜悯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借着耶稣改变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有能力做出亚哈所无法做出的选择。那这就引出了亚哈事件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进入亚哈的心，把他的心指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呢？为什么是引诱亚哈加倍的仇恨，使他自己的死亡降临在他身上呢？最终来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绝对良善，他的爱也是无条件的。 但我认为《列王记上》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不那么切底的答案。神审判亚哈是为了救约沙法，而不是要救，这不是要救他不被人杀害，而是要救他不放弃信仰。如果大家往下读《列王记下》，你就会发现犹大与以色列的结盟把犹大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这个分裂的王国差点就要重新统一起来敬拜巴利。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兴起一个圣洁的国度，并以此把他的爱带到世界各处的整个工作，就会被起初给世界留下伤痕的邪恶所毁灭，化为乌有。但上帝不会被邪恶吓倒，这并没有迫使上帝从主动行动转为被动回应。上帝把邪恶变成实现自己美好旨意的工具。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魔鬼促使犹大出卖耶稣？难道魔鬼不知道天父在他儿子里面放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生命吗？难道魔鬼不知道耶稣的死会打破魔鬼对死亡的控制吗？我想是的，魔鬼知道的。但是魔鬼对上帝的仇恨如此之深，他对谋杀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上帝利用魔鬼这些欲望引诱他去策划一场魔鬼自己知道会彻底毁败自己的谋杀，就是谋杀耶稣。我们听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话，他把魔鬼撒旦和像亚哈那样恨恶真理的人联系起来了。这不法的人来是照魔鬼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赐他们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当一个人憎恨真理的时候，当他们憎恨神的时候，这种憎恨会误导他们去接受没有上帝的生活会更好的谎言。很多年前呢，我曾与一位女士对话，她那时第一步慢慢地理解恩典的福音是什么。她对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做什么来赢得上帝的认可，我们只能接受上帝的仁慈。当他明白了真相以后，他开始生气了。他说，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我就不会把孩子送来主日学了。上帝看他居然会认为他是不配的，居然会认为他的一切都是被邪恶玷污的，这对他来说是如此大的冒犯，以至于这种被上帝冒犯的感觉把他从上帝身边赶走了。我为他祈祷，希望他不会永远如此。关于亚哈的死，我想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么深沉的真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接下来提两点，这两点会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我们都有不认识耶稣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这些人迫切需要耶稣降临所赐的永生。我们与这些亲朋好友一起的时候，需要找机会谈论我们在基督里的希望和喜乐，哪怕是以独特的方式，让他们因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吸引力而来听福音。列王记教导我们，上帝的话语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没有什么能抵挡上帝话语的力量。 但亚哈的死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境地。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与人分享上帝的真理时，我们所分享的东西不仅有能力重塑人的内心，使他们从死亡中复活过来，但我们分享的同样真理也有力量使人的内心变得刚硬，让他们罪有应得的被上帝审判。保罗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是个令人深思的呼吁。我们有关于人生死的话语，但也有这些话语能让人死，也能让人活。但我们仍然要鼓起勇气，对那些被情欲奴役的人说出这些话。我们知道，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会面临毒液和仇恨，但我们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身边的人那种对上帝和上帝话语的敌意会把他们引向死亡。所以我们要祈祷，我们祈祷，一直祈祷上帝怜悯，赐下生命。这也是上帝要我们做的祈祷。我们祈祷，因为只有上帝的能力能改变人。我们看到上帝受耶稣受难，我们知道上帝是可信的。我们只需要传讲祷告。我们传讲的时候不确定这些话语最终会拯救人还是审判人，但我们对神充满信心。将来当隐藏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们将全心全意的歌唱，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